이번 역은 한국, 한국역입니다. 문을 열었습니다.
欢迎收听韩国客厅在你家，
我是孝珍，
我是泰妍。
炸鸡买了吗？
啤酒带了吗？一起来聊天吧。Hello， 听粉们，好久不见，我是泰妍。对，前面两集的，我觉得是试营运啦，然后是孝珍先开始，但是不用我多说，大家有在看限动的都知道他人现在在哪里了。对，所以这集他就没有办法帮大家录，然后他也想说让我久违的跟大家先打个招呼一下，然后呢就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用声音跟大家打招呼一下，然后希望大家最近都过得很好，我们也在休息，希望大家这阵子也都是平平安安的。那我们就来看看这礼拜的新闻小读报有什么重点吧。
新闻小读报，不能错过的韩国大小事。
韩国废弃摩铁的浴室里面发现70岁有一名男子的白骨遗骸，听起来很悬，对不对？在废弃摩铁怎么会发现就是有尸体呢？好，这是根据韩联社的报道哦，就是说南韩的济州警方呢，在找到了在济州市龙潭一栋有一家废弃摩铁的客房里面，发现了一具男子的白骨遗骸。那疑似是长期失踪的一名70岁的金姓男子，结果在尸检过后发现说，可能就已经2年多前他就已经死亡了。那到底怎么回事呢？其实这一间济州市的这个废弃摩铁呢，其实已经在2021年的上半年就已经停止营业了哦。但是这个金姓男子就似乎在这个旅馆关门之后呢，还是独自居住在这个废弃的建筑物里面，直到他死亡。那报道指出呢，其实这个金姓男子是领社会福利金的对象，就是像我们有点像他领补助金的那一种，但是政府却长时间没有办法取得联络，所以在济州市从2022年多次的就到了这个汽车旅馆查看，但是呢当时在房间啊客厅啊都没有发现，但结果后来在这个月的15号才发现说他是在浴室的角落里面死亡了。那根据警方现在目前的验尸结果认为，这个男子的死亡呢没有他杀的嫌疑，然后依据他死亡的时间，就我们刚刚说的是在2021年的下半年，到现在已经2年多了，目前还是在调查整个过程当中。韩国疯炒币，根据彭博的报道，韩元超越了美元，成为加密币最热门的币别。看到的是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啊，对于韩国就是对风险代币的投机需求是激增哦，韩元现在已经取代了美元，成为在整个加密货币市场里面被最频繁兑换的法定货币。光是呢今年的第一个季度哦，韩元在中心化的交易所交易额呢就已经高达了4560亿美元哦。但是来看一下美元的交易金额呢，则是4450亿，所以是多出了100亿左右哦。那彭博社有提到，就是这个韩元计价的交易量，因为为什么大幅增加呢，就在于现在韩国的交易所正在主打一个手续费抢客战。因为现在很多的交易所都寄出了所谓的零手续费来促销，吸引很多的消费者进来，所以现在为什么韩国在这个加密货币的市场里面的市占率已经超过 80%。 那韩国呢现在看起来是投资人比较青睐、市值比较小、波动性比较剧烈的这种竞争币哦。在这个竞争币上面呢，在韩国现在所有的加密货币的交易活动当中呢，也占了80%以上了。但是也根据现在因为这个加密货币交易比较活络嘛，所以现在也有一些政府在管控的一些方式，比如说像是立法啊，像韩国的金融监督委员会在去年底的时候就发布了关于制定这种虚拟资产用户保护法执行条例的立法通知，就是希望用户资产引入保护的机制，因为之前也有发生过加密货币的一些事情嘛，大家都知道，所以现在也因为大家看到那么热络的投入了加密货币市场，政府也希望可以过来保护一下投资人。那不知道我们的听粉们，大家有没有在买股啊，或者是在买 ETF 啊？就是上个礼拜台股不是就是大跳水，咚，一天跌掉了770多点吗？那希望大家都不是被跌掉的那个，反而是有一些还是有守红盘的一些股票，希望大家都是有买那个。根据韩国调查，现在有60%的成年人一整年都没有读过一本书。对，来问一下大家，你最近什么时候有读书？ 报告啊什么那些不算哦，老板给你的企划书那些不算哦，真正是一本书哦。我相信大家都有，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帮大家读书嘛，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再回去听一下呢？我觉得我们读书的内容真的都很不错，我们的小书店在第七季的时候一样会开张，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的调查是什么呢？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在18号发布了一个讯息哦，他们就是针对这个民众的阅读习惯来做个调查，结果发现呢，在一整年当中呢，每10名的成年人就有6个人呢是没有读过任何的书籍哦，就是只有4个人有在念书啦。那读什么书也不知道，好，来带大家，那读什么书呢？带大家来看一下。那根据韩联社的报道哦，这个现在国民整个综合的阅读率只有 43% 啊，是创下了1994年开始实施相关调查以来的最低纪录。然后从年龄层来看呢，20多岁的综合阅读率是最高的哦，大概有超过70%哦。那还有60岁以上的这个明显是比较低的，已经降到了 15.7%。那30多岁和40多岁这个年龄层分别是68跟 47.9%。 那阅读率呢是在不同就是收入的族群里面当中也有存在差距哦。如果你月收超过50万韩元的人哦，大概读书的这个比例是超过了50%，来到了 54.7%。 那低于200万收入的这个韩元的人这个族群呢就只有 9.8% 哦，是不到了10%。那除了读电子书啊、有声书啊、纸本书啊，这种阅读率大概是30%左右，所以意味着最近一整年呢，其实每10名的成年人中呢，就有7个人没有读过一本纸本书哦，就是我们去书店买的那种书啦，不是你去在网络上滑啊，或者是听 Podcast 的这一种。好，那平均阅读的时间呢也有调整哦，大概现在平均每天阅读时间成人只有 18.5 分钟，然后如果你是在放假的时候，你大概是读了25分钟。那为什么大家读书的原因这么少呢？一个小时都不到的原因就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啦。好，那还有原因呢，就是因为用手机或者玩游戏来取代你的阅读时间了，所以怎么办呢？大家还是要看书。我觉得书的好处就是它是有逻辑性的，我们虽然呢透过手机可以快速的收集到讯息、哦、我觉得现在太厉害了，连那个短影片当中里面还有多少好多个讯息哦，有时候觉得读完一个短影片其实收获还蛮多的，但是我们长期先静下来去讨论一个议题的时候，它就需要一个架构跟逻辑性的东西去把它讲清楚，我觉得书就是扮演的非常重要的角色。我来推荐一下我最近在看什么呢，我最近在看的就是蛤蟆先生去干心理师，我是不是现在人生太苦了，人生真的好难哦，参不透，所以我就看了这个。我现在就觉得还蛮有趣的，但是呢同时间我个人的习惯就是这种软的书呢会搭一本硬的书来看。那我最近在看什么硬的书呢？我现在看的硬的书也没有很硬啦，叫做《从零开始的获利模式》，我现在就是两本交叉的看，因为我也没有办法一个人看太硬的看太久，我就软软的看一下，然后跟硬硬的看一下，搭配这样的时间。我觉得其实有看书真的还是等于一个蛮不错的进修的方式，所以鼓励大家可以多看书，追剧的同时也是可以看书的哟。韩国媒体报道，台湾百大企业市值超越南韩，台湾真的是 number one 啊，真的非常厉害、哦、我们就一直这样子超过了韩国，真的很想赢韩国，现在赢了。我们来看一下，随着现在全球整个大环境还有对于中国的贸易策略的改变，南韩呢在和台湾在经济层面上的这个实力评估哦，在这个十年内已经发生了转变。看一下韩国企业分析机构最近公布的这个数据，指出台湾前百大企业的市值还有营业利润是不断在增加，去年呢还超越了南韩前百大的企业，其中三星电子跟台积电之间呢是最大的影响因素。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护国神山真的很厉害。那这项报道这项数据调查里面呢还有很大的重点哦，南韩的前百大企业的市值呢是从2013年的88兆1593亿韩元现在衰退到71兆6490亿韩元，减少了 18.8%、哦、快要两成哦。那看台湾的市值呢，反而从2013年的36兆3947亿2023年就是去年已经成长到86兆0960亿韩元哦，等于是飞了 136.6%， 就是成长了100%啦。那就来探讨我们刚刚说的最大原因，就是因为三星电子跟台积电他们两个在市值跟营业利润上的消长，就导致了这个数据的变动。好，光是去年底呢，三星呢的市值总额只有468兆6279亿，然后台积电是多少？645兆5566亿，所以整个就是超车了三星电子，然后包括在营业利润上面呢也是大幅的领先哦。所以说成立导致说为什么现在南韩跟台湾的去年百大企业呢就开始有了版图的变动。然后再看到呢，去年的百大企业都是以 IT 啊电子方面占了最大的比例。孙艺珍真的来台湾了，然后被称为仙女，她笑说我只是平凡人啦。哇哦，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呢，我们孙艺珍出道25年首度来台咯。她来参加台湾的一个代言活动，然后她就穿了一身粉色的削肩的洋装现身，哦，整个人很仙气耶， Oh my god， 整个人美到疯掉了，所以让现场不管是民众啊、主持人啊、媒体记者啊，全部都赞叹不已，说她的皮肤真的是不是吹弹可破，棒。好，那他也透露说呢，大家来好像都喜欢吃小笼包耶，然后很多人都还在聊了聊了，还把他老公玄彬都聊出来了。孝珍他也有在那个脸书上面有讲嘛，你看他真的是别人的老公都是这样，我们的老公也是这样。好，那孙艺珍一出场的时候，其实他就跟大家就是先打个招呼啊，然后因为他第一次来到台湾嘛，所以他觉得很兴奋，然后也觉得台湾整体的氛围跟韩国很像，他感觉到非常亲切，然后最期待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他想要吃小笼包，那有机会的话他也想要去九份放天灯，大家都好想去九份放天灯哦。朴信惠是不是也说他想要去九份放天灯啊？那当然了，主持人就问他说，因为我们都叫他孙仙嘛，然后他说其实我只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天哪，他如果都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我不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平凡的人了吗？是不是？首尔政府计划在旅游特区多增加室外的垃圾桶哦。我听到这件事情我真的非常开心耶，我觉得韩国的街道真的是要找到垃圾桶为何不是那么容易呢？因为其实在韩国各大的街道上面有实施多年的垃圾分类制度还有垃圾计量制度，所以大家就很少看到垃圾桶的存在啦，这对于游客来讲可能真的会比较那么不方便哦。但是对于当地的韩国人来说呢，因为行之有年了嘛，所以他们好像已经习惯了，对他们日常生活中也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因为他们又不会随但他们可能都带回家倒垃圾吧，就像我们可能出去玩有些垃圾不然就是丢，不然就是问餐厅可不可以帮忙丢，不然就是带到饭店了。好，但是现在韩国是出名的旅游城市，很多外国观光客都想要去，不管是因为想要一睹 K-pop 的风采啦，或是也想要吃一下非常厉害的韩式美食啦。那所以呢，造成是说如果游客在东买西买东吃西吃的话，手上就有很多垃圾啊，去哪里丢不知道，所以就会像我们刚刚说的把垃圾带回饭店丢。所以现在韩国政府看到这个了，他们就决定说好，我们在一些城市的街道上要多增加垃圾桶。以韩国呢来讲话，就会在中路啦、清溪川啊、明洞啊、南大门、东大门啊，15个开始就是实验的点，配置30个新型垃圾桶，大多这些点呢都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著名的旅游景点。那这次安装垃圾桶呢，全部都是由首尔的市政府全新设计的，容量呢是现在垃圾桶的2倍以上。那我想看会不会是变成麦当劳那种超大的，然后那个垃圾桶就跟我们台湾很像啦，一般垃圾跟可以回收的，然后就开始进行这样子的方式，让游客可以更便利一点，同时也会减少游客真的有一些可能真的不知道把垃圾丢到哪里，就给我丢在地板上那种，你就可以给我丢进垃圾桶里面了，所以这样子也不错。所以呢，大家就来观察一下，是不是之后去韩国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多比较多垃圾桶的呢？就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咯。好，那以上就是这礼拜为大家准备的新闻小读报啦，就是先让大家有点点试营运的感觉，因为我们也还在准备第7季的一些内容啦。那这几天还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新闻小读报的部分我们就尽我们的能力多帮大家找找，也希望说大家很怀念我们的声音，那我们就先还是出个声让大家来听听看好了，就是不要太就是边听小读报的时候就是可以慢慢慢慢再期待一下，因为我们的休息时间还会一点点，然后第7季可能也很快就会跟大家见面了，那希望大家在这个季节转换的时候还是要特别注意， 因为我知道南部真的是热到爆，但是北部的温差比较大，所以大家可能出门的时候，尤其现在下雨天，雨伞跟一点点薄外套也可以放在包包里面御寒这样子。也很想跟大家多多互动，所以就是如果你们有想要聊的啊，或者是最近好多人都来开演唱会见面会，你们有抢到票的，赶快丢私讯炸我们，让我们羡慕一下咯。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小读报啦，我是泰妍，安妞。哦对，孝正也说安妞。